好，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接着下一个五伦关系。刚刚讲完父子关系跟师生关系，现在接着是君臣关系。所谓君人臣忠，那在古代，君是指君王，臣是指臣民，君臣关系。那现在有没有君臣关系？很多人说，那现在没有皇帝啦，那没君臣关系，那这样子解啊，就解得太狭隘了。君臣关系指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都包含在君臣关系里面。所以我们看以前的一些好官，他担任太守或者担任巡抚，他底下也有非常多的部属跟干部，都对他很敬重，这些也属于君臣关系。那诸位朋友，在这个社会当中，还有哪一些团体都可以都是有君臣关系的？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社会当中，哪一些都可以属于君臣关系？商业，我们说企业里面有领导跟被领导关系，还有没有？学校里面，我们的校长跟老师，甚至于是一些学校的教育局的官员跟老师，这也属于领导跟被领导关系。学校里面、企业里面，还有军队里面，也有领导跟被领导关系。还有没有？我们所处的政府单位、公家机关，都有领导跟被领导关系。那在这些关系当中，如何处好就很重要，所以必须君人，领导人应该怎么样？仁慈。仁这个字是会意字，一个二，一个人，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二，哪两个人啊？这位朋友，哪两个人？自己跟他人。所以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所以是处处替人着想。所以君人，人的意思就是处处替下属着想，甚至于不是只有替下属着想，还要替他的家庭、替他的家人着想。当一个领导人有这样的胸襟、这样的仁厚之心，那下属一定会很感恩他，一定会效忠他。所以臣忠，这个忠啊，是忠于领导人，忠于他的本分、他的职责，忠于他的团体，这个叫臣忠。所以仁跟忠就是德行，君臣关系是道，仁跟忠就是德，君人臣忠。那在这么多的团体里面有君臣关系，而事实上啊，在中国古代连家庭都有君臣关系。以前的家庭都是什么？大家族，有的一住啊就是一两百口人，所以因为一两百口人，就有很多比较德高望重的长辈，他就是君，他就是领导者。整个家族要决策啊，都要透过他们来决定。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家族？很少，不过应该啊还有。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叫郑濂，他们家总共啊上千口人，家族有千口人， 七代同堂。哦，现在能看到世代都不得了，七代同堂，而且啊，家庭和睦。现在是两个夫妻，一个儿子就不和睦了，三个人都搞不定，不要说三个人了，现在连两个夫妻都搞不定，而常常吵来吵去，更有可能啊，连自己一个人住都搞不定，常常自己还跟自己过不去，气得半死，气自己怎么干成，把事情干成这样，明明知道不要生气还生气，明明知道不能懒惰还懒惰，所以连自己啊跟自己都处不好。所以能够啊千口之家能处得好，这可是啊大学问。所以明太祖非常佩服郑廉，就请教他，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把一千个人治理得这么好，是用什么方法？郑廉回答一句话，叫不听妇言。不听妇言，不要，很多女性听到这句话以后都不来听课了，说蔡老师居然骂女人。这我们听话要听出它真正的意义在哪，不要只是看到文字表面而已。为什么郑廉说要能够经营七口之家要不听妇言？因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最怕什么？谗言，最怕拨弄是非的言语产生。这个一拨弄是非啊，听的这些领导人一不平啊，他这个不公平啊，就会影响到他的言语跟他做的事，所以一做出去之后，整个家族的人就会觉得不公平，一不公平，所有家庭都觉得人心啊开始觉得不平，人心啊也开始波动起来，开始谁看谁都不顺眼。所以一个领导者啊，不能听信一些谗言，好，要能够啊大公无私去做事。那为什么他要说不听妇言？因为女人在古代啊比较少机会接受教育，一不接受教育呢，就对古圣先贤的教诲，对做人的道理啊不懂，所以一不懂做人的道理啊，眼界就会很短，心量啊很狭窄，所以心量一狭窄就喜欢计较东计较西，那计较东计较西，整个人心啊就会怎么样？就会开始啊不平啊，开始很多纷争，开始很多流言蜚语啊就出来了。所以他说呢，不可以听信这一些搬弄是非的言语。那这也是一个领导者啊，他有能力去评断哪一些话不可以听，所以这个还要智慧啊。但是人很奇怪，一听到一些谗言马上怎么样，耳朵就竖起来了，马上就说谁说的谁说的，只要听到说哦，谁看你不顺眼，谁说你的坏话，好，马上那个耳朵啊就竖起来。那我曾经听释净空教授讲到这一点，他说只要有人讲啊谁的坏话呢，他马上怎么样制止他，他说你不要再说了，他在我心目当中形象很好，你不要毁谤他，让每一个人在他心目当中啊都保留一个很好的形象。所以这个是有智慧啊，不听谗言，不听搬弄是非的言语。所以古代因为女人少受教育，所以比较不懂这些道理，所以叫不听妇言。那古代其实有很多的女人非常伟大，也教育出很多很优秀的下一代， 他们其实有受教育，受什么教育？家庭家风的教育。所以这样的人是真有受教育。你说他又没有念过书，诸位朋友，念书等于受教育吗？这不一样啊。受教育是懂得做人做事，而不是只有读书。现在很多大学生读了 十多年的书，毕业了知不知道怎么做人？不知道，那个叫没受教育，那个叫受到知识技能传授，没有真正受到做人处事的教育。所以现在的妇言啊，不见得是女人说出来的，男人没受这个做人做事教育，也常常跟人家计较来计较去，心量很狭窄。这样的人的话能不能听？不能听。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啊，去洞察，不听谗言。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来搬弄是非的人，可能他就是啊真正的是非人，问题就在他。所以为什么他要来跟你搬弄这些谗言？他的动机啊要控制你，他的动机啊要让你的团体不和，让你的家庭不和，这是他的动机。所以你要有能力啊去判断，不要听这些话。所以当我们的每一位女性啊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心胸就很开阔啊，这句话绝对不是说你们啊。那当男人很心胸狭窄，那这句话就在说你啊。所以为人处事啊要懂得扩宽心量。那后来皇帝啊送了两个水梨，很大的水梨给郑莲，算是给他考试。两颗水梨怎么分给一千个人？是来送给你。结果派两个锦衣卫啊跟在郑莲后面啊，到了他们家里去，结果就看到郑莲不慌不忙拿出两个大水缸啊，两个大水缸，然后两个大水缸都装满水，一边一个，把那个大水梨啊敲碎，敲碎之后整个这个汁啊果汁就渗到这个水缸里面去，然后说来来来，不分大小，一个人喝一碗。这样去持家啊，做到什么？公平，公平平啊，人心就平了，平了之后就和啊，和平和平，平了之后就安啊，平安平安，安之后啊人心就乐啊，叫安乐啦。所以公平是持家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假如不公平，对某一个孩子特别好，那就麻烦。对这个孩子特别好，请问对他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古代被溺爱的孩子有没有好结果啊？对他特别好，他就恃宠而骄，他就玩物丧志啊。所以败家子是不是从小被父母很严格的啊？都不是啊，败家子都是从小父母对他特别好的。所以父母没有真正的理智啊，他的子女会教不好。所以面对下一代，面对晚辈啊，要公平。当你溺爱他呢，他就恃宠而骄。而那一些被你忽视的，被你轻忽的这些孩子，内心会怎么样？会不平，甚至于他会觉得很没自信啊，觉得自己很没用，因为你都轻视他嘛，你都忽略他，所以这样的孩子从小啊，也会啊心理不平衡、不健康。等到大一点啊，可能会造成兄弟怎么样纷争啊，觉得父亲都对你好，母亲对你好，到最后兄弟可能会冲突起来，会打起来。古代这样的例子啊不胜枚举。所以我们持家啊，持一个家族，一定要切记啊要无私， 要平等，这样对你的后代子孙啊，都是最好的做法，最好的榜样。所以家族里面就有君臣关系。那再来，在企业里面有君臣关系，在很多的团体里面有君臣关系。那请问，在团体里面需不需要平等？需不需要？太需要了。假如你对这个员工特别偏好，时不时就给他加薪，就给他一些奖品，其他的员工怎么样？不服气啊，慢慢那个怨气啊，一积累就怎么样？到时候就爆发了。所以不止家庭要平等对待，团体也要平等对待。所以现在说企业里面啊，要有制度，做出了什么样的表现，我们才给予什么样的奖赏。这个就是啊，也是建立在一个公平平等的基础之上。我们来看一看啊，古代人为君者，他是怎么样当君王，他是怎么样当领导人。领导人最重要的一定要以身作则，这个特别重要，以身作则。我们有一个老师啊，他看到这个《弟子规》之后啊，很高兴，他想说呢，我可以拿这一本书好好教训我的学生。所以他回去之后很兴奋，隔天就开始每天眼睛瞪得很大，不要跑，事务忙，忙多错，你的桌子怎么整理的这么差劲，置官服有定位，勿乱顿，置污秽，就常常啊，就像一个警察在站哨一样，常常看到学生哪里错了，马上啊给他批评。结果做了一个多月之后呢，他觉得很辛苦，疲于奔命。所以刚好有一个机会跟我们一起坐下来吃了一顿饭，我看他很疲劳，他就说，哦，弟子规这么好，但是我推起来怎么这么累。我们就跟他沟通说，一个领导人，一个老师啊，最重要的不是去命令学生做到，而是自己啊要先做到，要以身作则。他这个心念一转，回去之后呢，做法就变了，都是先要求自己做到。所以有一天他自己啊在那里整理桌子，在那里擦桌子，突然呢把头抬起来一看，看到两三个孩子也跟着他在擦。结果因为呢，这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一看到别人也在做了，就一窝蜂啊，全班就擦起桌子来了。他说他在那个时候内心很感动，觉得啊，真的以身作则的力量啊很大。刚好那一个礼拜啊，他们又带出去一个公园做教学考察哈。结果在这个公园里面啊，他就很自然的蹲下去捡起了一个纸屑，就捡了差不多两三张，突然回头一看啊，发现什么，几十个学生啊通通在捡垃圾，都在捡垃圾。所以他说他那个时候看了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当然他也发现了一个真理，为人父母，为人老师，为人领导者，最重要的是什么？要以身作则。这个教育的力量，教化的力量，感化别人的力量特别大。他到最后啊，学生还跑上来呢，把他手上的垃圾都抢过去。他说，老师，你是长辈，这种事让我们来就好了。所以确实，领导者一定要以身作则。而为什么孔夫子这么样尊崇古圣先王，也都是古圣先王用自己真正扎扎实实做出来的。我在史册里面曾经看过记载尧帝的一个故事。尧帝有一次在整个下乡啊去巡视，刚好呢看到两个人民啊犯罪被关起被 押送要去关起来。尧帝一看啊，心里面很慌张，很慌张，马上啊就跑过去问清楚，你们两个为什么犯错，犯了什么错。这两个人民就说了，他说因为上天啊久旱不雨，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吃了，连家里的人父母都没东西吃了，所以我只好啊去偷人家东西。结果尧帝一听完，马上啊就跟士兵说，他说你把他们两个放了，把他们两个放了，把我关起来。这士兵一听啊都愣住了，怎么可以把君王关起来，怎么可以把君王关起来。结果尧帝就说了，他说我犯了两大过失，他们两个啊没罪，因为啊我没有把我的子民教好，所以让他偷人家东西，而因为我没有德行啊，所以上天啊久旱不雨，所以这两件事都是我的过失。这个尧帝啊发出内心啊至诚的一种反省，马上啊感动天地啊，当场啊那个雨啊就下下来。诸位朋友，一个国家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决定在人心啊。而当一个人领导人有这样的一种胸襟气度，有这样的一种反躬自省的态度，他是全民万民的什么榜样啊？他这个态度、动作一做，马上全国人民怎么样？企鹅效法，所以瞬间呢、啊，整个国家的运势、啊、就转了。所以这都是有道理可循的。所以一个领导人要至诚的反省，一个领导人要时时啊能替人民着想，这个国家、啊、就一定会兴旺。所以在叙述商汤的一篇文章里面有提到啊，汤王也是圣君啊，他就说万方有罪啊，万方有罪，罪在正宫。万方是指所有的事情啊，所有事有罪过啊，谁的罪过？正是君王的自称啊，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没做好榜样。所以君王的这种自我反省的一种态度啊，一定可以让他的臣民非常感动。所以这一些圣君用他的诚心啊，感动天地。那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诚心感动家庭？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不是去要求我们的家人应该做到什么，而是啊先什么反省自己没有做到什么本分。当我们有这种诚心、有这种反省的态度，连国都可以转了，更何况是什么一个家嘛。很多人说古代那些哇马上就天降甘霖，是不是神话？其实不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感人、这么多奇迹啊，我们现代人都看不到啊？问题在哪？在我们比起圣这些圣王、比起古圣先贤啊，我们的差距太大了。所以在清朝啊，《四库全书》里面记载，康熙皇帝啊，这个在历代君王当中是非常有德行的皇帝。当国家遇到旱灾的时候，康熙帝啊，会有一段时间呢、啊、斋戒沐浴、啊。斋戒沐浴之后再到天坛祈雨。 康熙帝走向天坛的时候，天空是太阳高照啊，没有任何迹象要下雨。当康熙帝踏上天坛，开始用他的至诚心诵读祭文，在这个诵读祭文的过程啊，天空就开始啊乌云密布啊。等到祭文念完，雨就下来。这个都是史书上面记载的，所以我们确确实实可以了解一个真相啊，所有好的境界啊，是要靠人的真心啊去赶来的，去赶来。所以人生呢，能赶来多少幸福美满，多少人生的奇迹啊，也要靠什么？靠我们的这一颗真心。所以古代这些圣君啊，时时是想到自己的过失，而他们的德行啊，都成为全国的模范。像这个周文王、周武王，周朝啊，是中国历代历史当中享国最长久的一个朝代。诸位朋友，您觉得他为什么可以享国800年？是不是他有三头六臂啊？不是，其实很伟大的人啊，都是把做人最根本的事情做到最好，然后啊感动全国人民。所以周文王他面对他的父亲王继非常孝顺，周文王是真正做到了诚则省，昏则定。所以诸位朋友，只要把《弟子规》做到了，你的家庭一定兴旺，你的国家一定兴旺。他每一天三次啊，去跟父亲问安，早上、中午跟晚上。看到父亲身体很好，他内心很欢喜；看到父亲身体不适啊，他就觉得很难过。而且三餐的食物啊，他都亲自去看。看温度啊，是不是中？怕太热了，烫着了；太冷了，吃不下去。每天这样三次跟父亲问安。当一个君王这样做的时候，全国人民怎么样？因为孝啊，是一个人的性德。只要君王做出孝道啊，全国人民会触动全国人民这一份本善的心。所以就全国效仿他的儿子周武王，也是啊继承了父亲的德行跟志向。所以当文王生病的时候，周武王啊每天陪伴在侧，连帽子啊都不解下来，就一连这样侍奉父亲的整个病情状况。父亲假如这一餐不吃啊，他也吃不下。假如父亲今天吃了一餐呢，他就陪父亲吃一餐。所以真是确确实实念念啊都为着父亲。就这样呢，陪父亲陪了12天，后来父亲的病啊就好起来。我相信啊，除了药很好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周武王这一片孝心啊，让他父亲非常的宽慰。所以一个家族这么样的孝，就带动了一个国家的孝道。所以《大学》里面说，一家人啊，一个家庭里面都是仁德之风，一家人一个国家怎么样，就兴起了仁德的社会风气。一家人一国兴仁，所以带领一个国，带领一个团体，没有想象中这么复杂，一定是从自己修身家庭齐家做起，自然而然治国平天下。好， 所以你看周朝也是从他自身修身，从家庭做全国的好榜样，所以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家人懂得礼貌，懂得礼让，全国人民啊就兴让。所以周朝当初啊，太王在的时候，太王是王继的父亲，我稍微写一下。王继的父亲是太王，王继的儿子是文王，太王当初啊看到这个文王他的孙子，觉得这个孙子啊禀赋非常好，将来可能是一代圣君。但是王继啊是第三个儿子，第三的儿子，他还有一个大哥叫做泰伯。还有一个二哥叫仲雍。这两位王继的兄长啊，一看到自己的父亲这么疼爱这个孙子，了解到啊，这个孙子一定往后啊是一代圣君，也就是他们的侄子啊是一代圣君，所以他为了不让他的父王难做啊，两个人呢趁着说要帮父亲去采一些草药啊，两个人就上山去了，从此啊不下山，是吧？他怕父亲传给王继啊对他们两个啊会让他父亲觉得很不好交代，所以为了让父亲好做人啊，你看可以放下什么，放下权位。所以这个家庭里面的礼让啊，那是会让太多人非常感动，而这么一让啊成就了什么，成就了孝心啊。这么一让啊，兄弟之间不为权不为利啊去争啊，所以确确实实做到什么孝悌啊，对父亲做到孝，对兄弟啊有爱啊悌，再来对人民呢做到忠啊，忠于人民，让人民能够得到一个什么，一个圣君啊。所以这么一让啊，孔夫子说这两个人啊自得啊，没有真正的德行啊做不出这样的事情出来，所以他们一家让啊一国兴让啊。所以周朝为什么强盛呢、啊、就是榜样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古代能够留名青史的这一些风范呢、啊，都是不是啊虚妄的。好，好，那古代的君王能够做到这样，那我们现代的人呢，能不能？能不能做到？有一个企业啊，他曾经遇到一个很大的挫折，亏损了差不多7-8亿。一个人，假如你们企业亏损7-8亿，你会怎么样？马上啊，整天睡大头觉，不敢起床了。人真正面对挫折的时候啊，就是在考验你的韧性的时候。中国有一句话叫大难不死啊，这个死倒不是真正哇被人家杀了，不是这个死啊，广义的解释就是当你真正遇到很大的挑战，你还能够咬紧牙关屹立不摇的冲过去啊， 那会有后福无穷。所以这样的挫折并没有让这一个企业家灰心，他还是再接再厉，后来事业拉起来，而且做得很好。后来我们去了解到这个企业家呢，他的员工训练训练什么？他的员工用《弟子规》来训练，用《三字经》来训练。我们去体会到他为什么要用《弟子规》来教育他的员工，他为什么不告诉他，你就把我这个东西卖好就好了，你能够把我这个东西销售出去就好，他干嘛还要用《弟子规》来教他的员工？是把员工的成长、员工的人生放在心上，因为体会到现在的员工不懂得做人一个人不懂做人，人生是荆棘密布一定会走得非常坎坷。所以因为他有这一份心爱护他的员工，自然得到员工的什么爱戴所以一家人他有这种仁慈之心，爱护下属。再来，这个企业家每一年的几个重大的节日，比方说清明节、春节，这些重大节日，所有的子孙都要拜他的妈妈，都要拜父母。所以这个是整个家庭里面都是以孝治家。当领导人有这一份孝心的时候，下面的部署会很感动，进而效法。当他的员工懂得孝道治家，员工的家庭会怎么样？也能够和乐而员工的家庭一和乐了，他的心态、他的内心才会很平安，工作也会做得好。所以他用《弟子规》来教他的员工做人，他的员工才懂得修身跟齐家。他又行孝道，当员工的榜样，所以员工也懂得以孝来督促自己，来治理家庭。所以我们领导人不能只想到自己的荷包还要能想到员工的成长、员工的家庭。所以只要领导人有这样的胸襟跟气度企业一定可以带得很好。所以一个领导人的言语、行为、处事态度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部署。在商朝的时候，商纣王是商朝最后一个皇帝，他在吃饭的时候拿了一个象牙的筷子。其实商纣王身边有没有很多很好的大臣很有智慧的良臣？有没有？有很多那为什么他商朝还是败亡因为领导人没有接受什么臣民进谏的这种态度跟雅量，所以造成到最后这一些良臣都怎么样离他而去，有一些还被他怎么杀了。其中有一个大臣很有智慧，一看到这个纣王拿了一个象牙筷子，他心里一想，麻烦国家会有大难。以前的读书人看一只筷子就会知道国家有大难，为什么？我们现在人行不行不行。所以真的以前的人读古书很有智慧，他就去想到当商纣王拿着一个象牙的筷子，他要用什么样的茶杯要用犀牛做的玉杯 犀牛角做的玉杯。当它的筷子跟象牙筷子跟玉杯了，要配什么样的盘子啊？可能要配黄金的盘子。那配黄金的盘子，请问要什么样的食物啊？你总不会一个黄金的盘子摆上两块豆腐吧？会怎么样？山珍海味。你在吃山珍海味，总不会穿着一个 T 恤衫吧？会穿什么？绫罗绸缎。你穿绫罗绸缎，总不会住在一个木屋里面吧？那就要盖什么？所有奢华的皇宫建筑都出来，要花多少钱？要花多少钱？要花一大堆钱。请问跟谁要钱？跟老百姓的血汗钱，通通把它搜刮出来。老百姓连养活自己父母妻儿的钱都被他抢过去的，到最后会怎么样？企鹅什么？企鹅讨伐他了嘛。所以一人贪利啊。大学的书，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利一国作乱。他那么贪，他那么暴力了，全国企鹅什么攻伐他。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水给我们人生的启示啊，其中有一句跟水有关，叫水可以载舟啊，亦可以什么覆舟。君王啊，人民可以拥护你啊，让你国家兴盛，但是当你暴逆无道的时候，水可以怎么样？把你淹没啊。所以商纣王不了解要得民心啊，不能与民争利啊。所以君王只要与民争利，到最后的下场一定是众叛亲离。所以员工对我们的支持，部署对我们的支持，也都决定在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做法。所以孟夫子对于君臣关系有一段很精辟的给我们的教诲，我写下来给大家看。好，孟夫子说的：君之事臣，如手足，则臣事君，如父心，君之事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国人。君之事臣如土芥，则臣事君如寇仇。好，我们来看一下孟夫子对这个君臣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诲。领导人假如对臣啊，对部属啊，就看作自己的手足、自己的兄弟一样，则臣会怎么对他？把他当作心腹一样看啊。君之事臣如犬马，你就啊看你的部属就好像那个犬跟马要帮你服务一样，也不尊重他，那他看你呢，也就像普通的陌生人一样，就像这个国家的国人而已，对你会不会尊敬？也不尊敬。君之事臣如土芥，你对你的部属觉得我花钱，你就要给我老老实实做，你要给我日夜的工作，不把他呢当人看，把他当土芥看，那他看你像什么？把你当强匪仇人一样看。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部属对于领导人的态度啊， 都是取决于领导人的态度。所以一个团体带不好，一个企业带不好，谁要负最大的责任？谁啊？领导人啊。所以当我们的组织，当我们的企业带不好，不能责怪部署跟员工啊，要先什么？反省自己，要想到汤王那一句话，万方有罪啊，罪在哪？罪在自己啊，罪在正宫啊。好，那这是君对臣的一种态度，军人。接下来臣忠，臣忠。好，臣忠，我们刚刚说的忠于什么？忠于本分，忠于自己的职责。诸位朋友，你要看我，不要看那边。我们上课要专注啊，一个人的定功啊，时时刻刻都在练。好，所以臣啊，要忠于他的本分，忠于他的领导者，忠于他的工作。那臣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一定要去尽心尽力，就是当领导人有过失的时候，怎么样？要懂得劝诫领导人。所以在《孝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诲，《孝经》提到啊，天子有正臣七人，当时候的天子啊，只要有七个肯劝他的大臣，纵使他没有 很好的道德学问啊，虽无道啊，不失其天下，他的天下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维持下来。诸侯有正臣五人，诸侯是一个国家，比方说鲁国、齐国，有一个国家虽然无道啊，但是他有正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啊，大夫是以前算官做到很大的一个官职，大夫有正臣三人，只要他身边啊有三个肯劝他的下属啊，虽然自己道德学问不好啊，也不失其家，不至于把他的家族啊败上掉。所以身旁有肯进谏他的下属啊，这个对他一生事业的成败啊至关重要。所以古代很多的良臣、忠臣都很守本分啊，只要君王有过失啊，他马上劝诫君王。最有名的莫过于唐朝的魏征。那当然，劝别人能不能直言不讳，也要察言观色，审时啊夺势。所以这个魏征也很有智慧啊，他一开始侍奉唐太宗的时候呢，就跟唐太宗说，他说我要做良臣，绝对不做忠臣。你看啊，他魏征很厉害啊，都可以呢透过一些问题啊引导唐太宗呢来思考，说我呢要做良臣，绝对不做忠臣。唐太宗很好奇，为什么你要做良臣不做忠臣？魏征跟唐太宗说啊，这个忠臣啊都要杀头，有的心脏还要怎么样被挖出来，好吧，所以我不做忠臣，我要做良臣。这么一说啊，唐太宗哈哈大笑。但是啊，在这个笑的过程里面啊，唐太宗会思考，因为古代的君王啊都是饱读诗书啊，尤其历史啊，那都是读得滚瓜烂熟。一想到有暴君啊，才出什么忠臣啊，因为暴君，所以劝诫的时候都被皇上杀了。他想啊，假如呢，我把忠臣杀了，我就变什么暴君啊。所以这个魏征这么一讲啊，他就以后的性命就怎么样，不用担心了。 因为唐太宗会想我绝对怎么样不做暴君啊。所以这个魏征言语的智慧啊相当高啊，所以讲话也要不断的去提升境界啊。后来有一次啊，魏征劝唐太宗，确实劝得非常的激烈啊，唐太宗一时呢接受不了，气得半死，就一路啊走回自己的寝宫啊，一边走啊一边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一定要把他杀了。”我就讲气话，很生气的就走进自己的寝宫，我一定要把他杀了。结果刚好呢遇到皇后，皇后看皇帝这么气啊，心里一想，一定是这魏征啊劝诫这个唐太宗劝得太激烈，他就气得半死。结果这个皇后呢也没有问说你气什么，马上就说：“贺喜皇上，恭喜皇上。”这个唐太宗一听莫名其妙，我气得半死，你还恭喜我，恭喜个什么？他摸不着，他说：“你在恭喜我什么？”他说：“皇上啊，一定有圣君出现，臣民才敢这样直言不讳啊。”这个唐太宗一听怎么样，本来气得半死，突然就欢喜起来了。所以你看这个皇后言语的智慧啊也很高。所以我们从这一个故事当中可以体会到，一个皇帝也好，一个人也好，一生要能成功立业，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是身旁有真正能劝诫他的人。唐太宗没有魏征，没有皇后，功业能做起来吗？太难了。所以诸位朋友，你的身旁有肯劝诫你的亲友，你要当什么看？当宝贝看啊。所以《孝经》里面说的事有真有，一个读书人要有一个肯劝他的朋友，他这一生才不会身败名裂啊。一个父亲啊要有肯劝他的儿子啊，他才不会啊做出犯法的事情，折身不陷于不义啊。所以现在你身旁有这样的朋友，你要好好珍惜啊。那我们看一下人哈、哦，听到别人劝的时候都会怎么样？脾气就来了，所谓忠言逆耳，但是利于行啊。所以一个人有这个雅量啊，能接受别人的劝言，什么时候开始建立啊？你等到他、啊、被拍马屁都拍习惯了、啊、再来说一个人要接受别人的劝告，能不能做到啊？做不到了。所以我们李老师哈，我们在深圳的李老师哈，他教孩子啊，教到这一句《弟子规》说的：“闻欲恐，闻过心。”闻别人称赞我们，我们受宠若惊啊，还警惕自己哦，我还没做到这么好。闻过心，闻到别人指出我们的缺点，我们要欢喜接受，还要感谢别人，这样子质量是啊。见相亲，所有肯劝告你的朋友就怎么样，就会围到你的身边来。刚好呢，这个李老师教到这一段，那他教这一段的时候，我跟邵老师跟几位老师啊，正好在杭州讲课，然后回到深圳去之后啊，刚好要吃饭，那这个邵老师啊就指出一个学生某一个动作，就指出他呢这个动作不大好，要改过来。这个话才讲完了，这个女孩子呢马上呢鞠了一个90度的躬，她说：“谢谢邵老师指出我的缺点。”这个邵老师突然觉得很惊讶，你看这么一教啊，孩子呢马上能够欢喜接受。所以从那以后啊，我们跟这些小孩啊指出缺点呢，他们不但啊没有生气啊，还会感谢你，给你深深的一鞠躬。 所以当孩子从小能够建立这种接纳别人劝告的雅量，对他一生的帮助啊，那真是哈，没有办法去衡量，去衡量。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就先上到这边，谢谢大家。